弟兄姐妹平安，6月15号提摩太凯的箴言领袖标题 Transparency 透明，引用的是箴言27章5节6节，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你如果真正爱一个人，就应坦诚地指出他的错误，不应只是暗暗地关心，让他以为你不在乎。朋友指责你而使你难受，完全是出于真心好意。敌人对你频频亲吻，完全是在骗你。那在今天Transparency 透明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就说，朋友的第二个要素呢就是透明。那昨天我们讲的是第一个Constancy，就是忠贞坚定不移，那今天讲的是第二个要素。那英文钦定版本圣经就是 King James Version 钦定版本圣经呢，把箴言书27章第6节翻译成朋友的伤口，就是忠诚，忠诚是朋友的伤口。 Faithful are the wounds of a friend， 一个朋友的伤口是什么呢？就是 faithful， 就是对你忠诚，对你忠贞。那什么是忠诚的伤口呢？这个词呢就表示真正的朋友呢的确会公开的责备，他们会说出彼此他们需要听见的事，就算他们是痛苦的。那提摩太凯勒在第一段的最后就说，如果呢你是太害怕了，以至于呢你不说你应该说的，那你就真的是你朋友灵魂的仇敌因为27章第6节讲什么仇敌呢连连亲嘴却是多余。所以什么叫仇敌连连亲嘴？你该说的话你不说，当面责备你不说，那你这样子你就是你朋友灵魂的一个仇敌，就等于你就是你朋友的仇敌，你并不会爱你的朋友，你不是忠于你的朋友。那第二段提摩太凯勒就说，你曾否听过你自己的那个录音就是你现在录音，然后你听自己的声音，然后想说我听起来才不像，那个声音听起来不像。但提摩太凯勒说，是 Yes you do， 那个真的是你的声音你没有办法从你身体里面去听见你的声音在外面听起来是什么样子，你在你里面你是没有办法听见的。所以如果没有别人的观点，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的长处，我们的弱处，你的优点，你的缺点，如果没有朋友的话你是不知道的。如果你在这个世上呢有一定程度的地位，或者呢如果你没有好好的选择朋友，那你可能只是被那些讨好的奉承的巴结你的人所围绕。Transparency 透明是很可怕的，但是我们需要它，我们需要透明。你要有勇气的话，你就要仰望为你而成为这么 vulnerable 这么脆弱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这一位朋友的伤痕是何等的忠诚啊。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挑战我们的问题就问，你有多少How many real friends do you have? 你有多少真正的朋友呢？然后他就打了一个破折号解释说， Friends who will speak the truth in love to you， 就是会在爱里面说真话，对你来说真话的朋友。那提摩太凯勒今天祷告就说，主耶稣啊，你变成一个如此的 vulnerable human being，如此脆弱的人来向我们显示出来关于我们自己的真理。你是如此的faithful， 这么的忠诚 and constant， 而且是坚定不移甚至到死在十字架上。现在主啊，求你呢 reproduce 重新再做复制，在我里面呢重新复制复制什么呢？复制你那个同样的 character， 那个同样的品格，让我呢能够像你对我那样，你是一个朋友，你这样对我，对吧？那让我呢也能够是这样的朋友，对别人是这样的朋友。所以今天呢提摩太凯勒 阿们，对不起，我忘记讲阿们了，因为我已经一讲再讲，我这已经是第六遍录音了，所以都已经到结尾了，我就不再重新录了。那提摩太凯勒今天是根据昨天在讲朋友的记号，第一个呢就是忠贞坚定不移，他总是在那里等着你，支持着你。但是今天他又讲朋友不是说都是你好你好支持你，然后不管你做对做错他都不讲不是，朋友呢是会对你忠诚的，而这个忠诚呢可能就是一种在你来看是一种问，是一种受伤，是一种伤口让你有伤痕的。为什么？因为他会当面说你。那箴言书27章第5节，箴言27章第5节，当面的责备他会面对面公开的说你，说出真正的朋友的记号，就是我们很透明，我们会敞开来。所以当我们在讲人际关系沟通学的时候呢，为什么圣经从那个以弗所书讲到我们一主一信一喜一神，然后就讲到比方说婚姻关系第5章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就是丈夫跟妻子怎么样互动，然后这里面讲到沟通，对不对？沟通第4章那里就讲什么爱里面说诚实话。我们其实圣经辅导学没有像外面那种好像你觉得要有很多的技术层面技巧，但是也有，他就告诉你就是这两个技巧，但这两个技巧必须要有它的理论基础，就是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我们是同一个身体，所以呢如果沟通不通的话，我们就像身体中风，你眼睛看着右边的杯子，你手却不是到右边拿到杯子，那就表示这个眼睛大脑中枢发号施令的跟眼睛跟手之间不通了，那个神经不通了中间血液堵塞了，那就是中风。所以当人跟人之间有罪堵住了，就像脑袋瓜的血，全身的血在某一部分堵住，中风一样。所以什么会让我们沟通不良呢？就是罪所以呢当我们在讲说公开 open 还有呢就是 honest 诚实，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作为朋友呢一定要很公开，就是敞开来，要诚实。所以当你跟你的朋友在一起，你们会成为彼此忠诚的伤口。因为就是哇，我告诉你，如果人家接下来跟你讲一些话说你这样子叫不诚实你这样子会不会变成谎言之子因为你该讲的你都没有讲，那是你的责任，就你听了你就自我防卫，所以你听了真的很痛苦为什么？第一段提摩太开始讲，因为朋友被神使用来说出帮助你进展成圣的话语，但是呢你拒绝，你把它当作是哇我不诚实就表示我这个人不好，那我不好我就不能被上帝接纳，那不行，我一定说死说活都要防卫我自己。就好像礼拜天我听我们牧者讲，他最近一直在讲穿戴披戴基督，穿上要迎接一个新人的样式上个礼拜讲真正的悔改，然后真正的悔改如果没有透过我们在痛苦当中坐在那里对自己那种真的来检查审视，你的灵魂必须要经过这个痛苦期，然后呢让你很痛苦不舒服当中，你真的在跟自己的灵魂跟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言行举止你很角力的在那边 struggling 很挣扎。那我们的这个牧师就讲说，真正的改变就来自于当我们坐在痛苦跟不舒服当中，我们很诚实的在那边挣扎，在检查我们的灵魂，就是我们所说的跟我们所做的，还有呢我们所没有说的跟所没有做的，那一些伤到别人的那些作为跟不作为，你应该说你没说，你不应该说你说了，你应该做你没做，你不应该做你做了，而那些就是我们伤到别人这个就是在人际关系里面造成我们人跟人之间很大的不愉快的。那如果你没有这样子检查安静然后看到自己内心深处，然后你没有发现你自己你是不会承认的。所以我们大卫牧师就讲说，我们很难接受，因为这是很痛苦，谁愿意承认自己不好呢但是他今天礼拜天在讲 那个信息的时候，他说的是什么？他说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去谦卑，所以你上一次讲的讲真正的悔改是什么？改变，我们需要改变，改变就需要坐下来，真正的改变就来自于我们真的这样审视自己，然后呢，看到自己真的在别人的痛苦上、别人受伤上面看到我们的有份，我们到底说了什么是我们不应该说的，我们到底没有说什么是我们应该说的啊。然后呢，只有这样子深思悔改，我们才有 real change， 才有真正的改变。这个改变是 inside out， 是从内心出来的，不是从外面的，不是那种在外面被人家觉得我们是有很好的言行举止啊，我们脾气很好，我们很温柔啊，是你看起来可能脾气温柔比我很好，但其实你不是从内心深处去深思去做改变，结果呢，你就永远不会改变，就是你永远都不会认为，也不会知道你在你伤到别人的人际关系里面，你的作为跟不作为，你该说没说，不该说说，你该做没做，不该做做，你永远都自以为自己是对的，你永远都不知道你在别人受伤上面看到自己的罪，这样你的生命是不会改变的，然后这样子会重复在你跟这个人，你跟另外一个人会一直重复的。然后今天提摩太不是今天我们的大卫牧师就讲说因此呢，我们怎么样去保守教会合一很重要，他就从以弗所书来讲，就是我们需要谦卑，谦卑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是令人震撼的力量，就是当你看到人的罪的时候，你到底是要用武力猛力去搏斗呢，还是用 loving humility， 用爱的谦卑爱的谦卑是很重要，谦卑不是说我在你面前但我向你承认说你讲的这一点我看到我自己的罪，好像就变成我很糟糕不，真正的意思就是我们呢必须要认识到基督教的教义的完美，在神的完美的爱里面，这个我们被神的这种完美的爱所陶醉，所沉溺，所溶解，那种欣喜，以至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不完美，因此我们谦卑的接受我们的这种不美，我们的不够，所以当你要谦卑的时候呢，你很难谦卑的。为什么？因为你该说的不说，你不该说的说。那今天回到我们这个提摩太凯来讲这种 transparency， 就告诉你，你就不是你朋友的朋友，因为像耶稣来，他会让我知道，你这里不对，你这里不好。但耶稣这样讲我不对我不好的时候，真的那种带给我的是一种痛苦，因为这的确是很公开的责备但是呢，耶稣不会因为怕我们他就不说，所以他当面就来告诉我们，我们就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悔改，他加给我们那个伤痕是出于 faithful 忠诚，因为他对我们的爱就是这么 faithful 到底，他不会做出我们灵魂的仇敌那种连连亲嘴都嘴巴呢甜甜蜜蜜说你好你好没事啦，你没有罪啦，你挺好的啦对啊，你这样做是挺不错的。所以提摩太凯勒在第二段就讲，当你听你的录音的时候，我估计我们大多数的弟兄姐妹呢你如果听这个的话，有一部分是全职的服事人，你可能有在教会服事，比方说站讲台，但是可能大多数人是没有的你是没有听到你自己的录音。我常常听自己的录音，我从我以前就是1987年88年吧我在做大学生团契的辅导的时候，那我就带着录音机去录我真的带着录音机就听自己哪里说错哪里呢，就是我们讲说口误，有时候你讲太急了会口误嘛但是又不是故意的，就像昨天的那个我前面的录音，然后就讲比方说弟兄姐妹平安6月14号 Constancy 哒哒哒讲今天提摩太凯勒用的是箴言书几章几节，就我今天讲太快就今天呢提摩太凯勒引用的是民数记几章几节，然后我自己并没有注意到，然后我已经讲完了， 讲完了我上传，我当然要听一下，对吧？然后我才发现，哇，我怎么讲成民诉记啊？那重来一遍，又要把那个民诉记那一段那重录一遍，因为我们不是讲民诉记啊，是真言嘛，对吧？好，那就从头来。所以对我们俩有时候是口误，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可能那个录音呢、你去听的时候，你可能不觉得那个是我的声音吗？怎么会是这样？其实我常常听我自己啊，我并不这个我要先说谢谢你们，我其实并不对自己的声音有好感，特别我每次听到人家讲灵修操练啊，五旬节第几天，今天让主耶稣带着你进入，哇，那听起来。你看、连我这么讲你都觉得说老师别念了，你这样我起鸡皮疙瘩，对对对，因为我声音本来就不美好。我第一次在纽约花桥广播电台就希望我去主持一个李老师时间，他们想要找一个又坚持真理又真的能够把真理落实想谈一些日常生活大部分都是一些问题，然后呢让我来回答，那我应该怎么做，因为他们想要找一个学过辅导的但是是合乎圣经的人。你知道当那个负责人艾琳第一次来找我说，你猜我怎么说，我说别啊，我声音不行，我不能录音的。然后他一直鼓励我，他说可以啊，我们可以透过录音我们这里有录音室，我们可以把你那个比较什么，反正就是把比较低沉的声音拿走啊什么的。不知道是比较低沉吗，他就是他们会做一些动作当然就是说他们做完那些动作呢声音还是我啦，但是就不是那么的那么的刺耳吧，我只能讲刺耳那我也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反正他们的录音机也比较好。我的录音机呢虽然是每斤200块钱，也算是超贵的，因为普通的小样的录音机就差不多20-30块钱美金嘛。那这个呢是人家那种什么听说是专家在录那个大自然鸟叫的声音啊什么的。那当年呢就买了，买到现在可能我的同工都跟我讲说这个他听起来有点什么，因为麦克风就是这个录音机他说左边跟右边不一样什么立体的什么一边比较强一边比较弱。反正我有一个耳朵是完全失聪，我有一个耳朵完全听不见，所以我也不懂什么叫立体反正我听的声音就是声音。那但是我知道就是我们不是专家，所以你有时候听我已经都还好，今天天气有点凉不知道端午节还没到，反正还是有点凉还不能收棉被我把窗户关了。以前我在录杰成为主的时候，那简直是那已经是都不知道躲到哪里去录，那因为很热嘛，很热呢就把窗户打开，可是要录音呢外面那个哎呀，就算我把窗户关起来，那个救火车啊，消防队那个救护车那什么消防车是吧，还救火车，糟糕了，我怎么连中文都不会讲了，反正就我们这里就那个警笛声音你们都听得见的，都有人讲说老师我家女儿都说爸爸爸爸外面有那个失火那个消防车经过声音，然后他爸说不是，是李奶奶，他们叫我叫李奶奶，因为对你对你的女儿嘛，你只好叫我叫奶奶嘛，都是李奶奶这个录音里面的女儿说不是，真的是外面的。爸爸没办法，只要把录音重放再放一遍，放到那个有救火车经过的声音，所以有时候真的不知道都要躲到哪里去，然后甚至躲到棉被里面那我跟你讲夏天真的很热，闷得一身汗。我现在就想算了，反正我就拿了一个那个比较有四方形的帽子，然后把录音机放在帽子里面，然后我就捂住这样。那当然不是很好听，也不是很专业的，不过还好我们也不是要赚钱然后也不是要什么广播电台就是我就是你们家隔壁的阿花啦，反正你就跟着我成长呗，我哭你也哭，我笑你也笑，就是这样，好像就变成在这个太平洋的彼岸，这一段跟那一段，君住长江头却住长江尾 终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那样的就是我虽然没看见你呢但是呢我们好像就是哎，好像就是一条心了。其实一条心是因为你在主里面，我也在主里面，所以哪怕看起来好像你不认识我，但感觉就是很熟悉。难怪有人第一次见到我说兴奋到不行，我说啊，我说干啥啊那么兴奋，他说什么从前风闻有你啊，都听你的声音，如今亲眼得见你啊，总之你是没有听你的录音，但是我会常常听我的声音，听起来呢我不会说哎，我听起来才不像那样，我知道我自己的声音，我知道我自己的声音呢，开心的时候笑的声音，然后要跟人家辩论的时候哇又急又快啊，辅导的时候又很有耐心，哇教导的时候又是铿锵有力，那要是很不高兴骂人了，那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其实我听得见的。不过提摩太凯勒今天主要是要告诉你大多数的人是看不见听不见，你没有办法听从你身体里面发出来的声音，当你在你里面听的时候你听不到外面，外面需要有人放出来给你听，就像很多很多那些年轻的小跟班，我叫他叫小跟班其实也没正式的名分，好，当他们那种恶言恶语的时候呢，我有时候真的被逼的我就说好，然后我就进房间拿录音机，或者我就进房间拿摄像头，如果那个视频啊录像机我就拿出来开始录，我说好，请你照刚刚那种表情那种说话的样式，我们来，因为你刚刚就是那种表情来跟我答辩嘛，好，我们就来开始对话，然后对方就不讲话了，你知道为什么？我说你用刚刚那种口气，你用刚刚那种表情啊，对方就会很勉强的把嘴巴一拧啊，表示他有在笑，你知道为什么？我就跟对方讲，我说你知道吗？我在跟你讲话的时候，我都知道我那种脸色、那种口气真的很 ugly， 很丑陋，我都知道我自己。我真的知道，我说但是你知道吗，你并不知道你自己在跟我讲话的时候你那种 ugly 你的丑陋是什么，我说为什么要那样对我说话，我60岁你40岁，你有什么资格这样跟我说话，然后他每次都讲哎呀那不就是把你当妈吗啊，别人，我说你脾气真的很不好哎，有没有人这样说你哎，没有，为什么？因为你们不可能，大家都是这么跟我说的，我听到都是这样，他们没有在别人面前露出那种嘴脸，说出那种刺耳的话，只能跟他们认为很安全的，就是所谓的 quote unquote 所谓的家人。那我也很感谢啊，你把我当你的家人了，但是呢不要忘记我毕竟不是你家人，我是你的老师，所以你有没有听你自己的声音，你是听不到的，这就是提摩太凯勒试图在讲的，你看不见你自己，除非镜子，但镜子是死的不会来告诉你，除非是你有一个对头，那个对头就是你的朋友，他出于对你的爱，他能够当面的告诉你。所以呢，如果没有别人来告诉你，如果你不是跟别人相处，你永远都不知道你的优点你的缺点啊。如果你在这个社会上真的就是有某种的一席之地，是什么传道人啊，是什么神学院的老师啊，或者是什么公司的主管，那人家都是对你唯唯诺诺都是怎么讲，就是巴结你讨好你都不敢说。但是呢如果你跟一些所谓的旗鼓相当的人在一起，那你还不说的话，你在这人生江湖，那就表示什么？那就表示你需要有勇气，你不敢透明，透明是很可怕的。你想想看当我们要去跟别人讲话的时候，如果你今天得了癌症，你去看医生，医生如果对你不透明，那就完蛋了。你可能这个最后呢延误就医，你可以告医生的。所以医生呢，他一定会对你不是百分百诚实，但至少会很诚实的告诉你说，经过化验呢。你这个是良性的或者恶性的肿瘤， 如果良性，他说啊，李女士，我跟你讲哦，你这个查来了啊，你放心，这个是良性的。不过呢，你每半个月每半年、每三个月还是要追踪一下。好，那你跟他都很放心。但是如果你检查出来是恶性的，他绝对不会说啊，你这个检查出来是良性的，没事。那他真的在美国会被告死。他必须要很诚实告诉你说，你这个呢，你里面呢有这个啊，大概什么几公分大，然后现在在肺里面，在什么胰脏癌里面，胰脏里面在哪里？他必须要告诉你，然后他就说，就给你那个 treatment plan 治疗计划啊 ，A、B、C， 然后让你去选，你也可以选择说我不治疗，但他没有责任，因为是你的选择，在美国病人最大。那他必须要把所有你应该知道的告诉你，如果他隐瞒，然后将来出了什么三长两短，你延误了就医，那你家属啊什么是可以告他的，所以呢他基本上都会很诚实的告诉你。那同样道理，当医生来告诉我们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哇他是仇敌哦，他恨我哦，他没事给我捏造什么，我得好像没事就有人捏造说提摩太凯勒牧师得了胰脏癌，没有，那是真的，他真的得了胰脏癌。礼拜天崇拜的时候，我们还有牧师还为他祷告呢。所以没有医生会故意来告诉你，也没有一个医生会故意不告诉你，该告诉你而不告诉你，不该告诉你而告诉你。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是拿医生啊来讲，那如果我们不用身体做比喻，我们用灵魂呢？灵魂，你的灵魂啊，那在你身边看得最清楚的就是家人嘛，朋友嘛，是不是？那如果真的在道德上有可责之处啊，你的朋友应该当面能够说出来。所以呢，有很多人对我的辅导可能不满意，就觉得说哎呀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他已经齁、哦、这么可怜了齁、哦、人家这个老婆跑了啦、啊、孩子也走了啊，他工作也不顺利啊然后呢他这个哎你别啊他有抑郁症啊，你别这样子啊，哦我别这样子，然后这个人来找我，我就要顺着大家说啊没事啦没事啦，主耶稣爱你啦，我为你祷告，那我要他每个礼拜都回来找我，哎，你有钱回来找我，我还不想赚你这个钱呢。你们的钱都拿去做事工用，你知道吗？那你这个钱，神国事工不差你这个钱的。你要奉献，你就甘心乐意奉献。别没事一个礼拜跑来找我，45分钟这样一堂，你扒着我时间，我还嫌难受呢。为啥？你每一次来找我，然后每一次都没有好转。我干嘛？我这算好的心理医师吗？当然不算。所以我必须要有职业道德，就像我们辅导方法论讲的，要穿戴耶稣的工作袍，要用耶稣基督的方式，要传递耶稣基督的信息，我不可以有自己的。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是有胰脏癌，那我得告诉你吧。那问题就是你又找不出别人的病根，你知道吗？重点就是你找不出别人的病根，你只能说咿呀啊的啊，很好很好啊。你知道他这样子就是一直埋怨，你也知道就是说，如果你停止埋怨的话，但是你怎么叫他停止埋怨？如果你不知道他的痛，那如果你不知道他的痛，你就不知道他在意什么。如果你不知道他在意什么，你也不知道那个什么的背后，对到上帝那里去，他里面有偶像的。如果你抓不出来的话，所以有人就说哇老师你辅导真的太厉害了太犀利了对啊，因为经验嘛，因为专业嘛，因为我自己本身走过嘛，但最重要因为什么？圣灵。我真的觉得属灵的人看透万事。你说老师那我也属灵啊，我甚至脾气比你更好，我怎么看不透？哎，这个我也没办法，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因为从我信主，从1989年吧，我在马里兰大学读博士班的时候，我们台湾有那个台大图书馆，我的学姐我都已经离开图书馆界了，她就被送出来在我们那里进修。然后呢她有一次就跟我讲，她说哇跟你讲话有点可怕，我说为什么？她说你好像能够看透 人心。我说哦，不过有时候是真的，就是我的灵啊，我现在不讲我个人，我的灵里面是很敏锐的。哦，我就在想，如果有你真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真的把神的话都不打折扣的，全部都买单，全部都深信不疑，其实你也很容易看透很多事情。那个就像一个医生，他这个知识啊专业到底了，他一看他就知道出了什么问题。真的真的真的，这个不是你哦，这是圣灵的工作哦，所以别自夸哦。我从来都不觉得我自夸，我的意思是说我从来不会拿自己有什么来自夸，因为那些东西啊都是神用我，为的是他的国度，他的子民。我只是一个器皿啊，我只是一个器皿。所以有时候我也很战惊，如果我生命不好，那我传福音给别人，我自己反倒被弃绝，那也是很难受的。But anyway, 总之，当你身边只有一群讨好你的人，他不能跟你说真话的时候，你是很糟糕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神学院啊，跟学生讲，就是我们要求就是你要爱人很真诚，爱人很深，像基督爱一个失丧灵魂那样，爱得非常的真诚，非常深，深到你放下所有你自己的利益好处，怎么样拼死拼活，像圣经里面讲，要把那个人就是连一条腿要把他从狮子的口里抢救回来那样，你根本就不要管你自己，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你，怎么想你，不要管哎，这个辅导会不会成功失败，都不要，你就是这样子把神给你的话在圣灵中的敏锐当中，你去辅导对方。然后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你要培养一个谦卑可被接近。这个谦卑可被接近，就是当别人也因为我们必须要在爱里面说真理的话去告诉别人嘛。如果我们说哎，你这个背后哈，你这样子，你好像就是借着给自己贴标签，借着自怜，你好像就避开了你在上帝面前的责任哦。这讲这些话，哇，要在爱里面说诚实话不容易哦，要有勇气哦。这个就是提摩太凯的讲的，就是你真的要仰望十字架那一位为我们而死的，你才能够从他那里得勇气。他就是这样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显明，他就是这样放掉他自己来到这个地上来显明你是什么光景。你面对着他，你看看你自己，你就知道你是什么德性。他就为了让我们认识了解自己是什么样子，他来到地上。然后我们认识了解自己就这么糟的时候，我们又做不了的时候，他竟然就来告诉你说你是一个罪人，除我以外你别无拯救。他来告诉你，哇，这个就这真的就等于是打你一巴掌，让你觉得哇，我真的很丑陋，我是罪人中的罪人。但是他加给你的伤痕是他最后为你去死，他最后给你复活的能力，你知道吗？他承担你所有的忧虑，所有的有限，所有的焦虑，所有的不安，所有的羞耻，所有的羞愧，所有惧怕，反正所有的所有，从亚当夏娃在创世纪第三章堕落之后，这个世界所有的光景他来承担，然后他就为你而死。所以他变成一个很软弱，很脆弱的人，好像没有能力，就这样死在十字架上，也不为自己变白。我们说哎，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跳下来吧，如果是我就跳下来，让你们都哑口无言。而他不啊，他就这么软弱，这么脆弱，好像什么都不能，连自己都救不了自己。但是呢，他死了，阴间没有权柄拥有他，圣灵把他高举，所以呢，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他给你这个复活的生命，他直到如今还继续差遣圣灵，差遣人用处境来让你继续的成长、成熟、成圣。所以我们讲什么呢？我们第一门课的时候有讲，神使用处境，神使用近前的人来对我们说话。当神使用圣经的话语，神自己也会自己做工，圣灵做工在你心里。然后呢，连撒旦在那里煽风点火的处境，神也会叫万事互相效力，让你去成长。所以如果你真明白的话， 你就发现你需要神使用一些器皿、一些朋友来帮助你。朋友加给你看起来这个是伤痕，但其实那个是比仇敌的亲嘴还要更加对你忠诚，更加对你是爱。所以我们培养辅导人，就是你在爱里面要说诚实话。你不要让人家得胰脏癌了，第一期哦，明明还可救，那你不去让他伤口呢溃烂，越来越一发不可收拾，到最后身败名裂，妻离子散，什么什么家破人亡，什么什么4个字4个字，我们其实可以帮助他们的。就像我们大卫牧师讲说，年轻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决定你自己好不好看，You are not responsible。When you 我一样，你长得好看不好看，因为那是你的长相。But when you are old，当你变老了，If you are not beautiful，如果你不美，You are responsible，你自己要负责，因为你让岁月的苦毒刻画在你的脸上，你满心出来的，满口的都是苦毒、埋怨，都是愤怒，都是自怜，所以你当然不美嘛，你这个人当然不美嘛。所以呢，我们在爱里面说诚实话，就是我们要有基督的爱去爱一个人。但同时呢，我们神学院也要求学生，你不单是要爱人很真诚，你自己要学会谦卑。不是说你有问题去找人辅导，那别人来辅导你，你才听别人指出你的问题、你的偶像，而是平常在互动的时候，平常在互动的时候，人际关系。那最重要嘛，人际关系总是有 body language 肢体语言，还有呢，真的讲话的 spoken language 说的语言，你所说的、你所做的。那当你所说、你所做的跟别人不通的时候，你一定要问你自己哪里不对了啊！像昨天我在跟白海师母沟通，哇，我这一下子就急了，我说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就把时间点跟他重讲一遍，我说难道是我错了吗？是我太急吗？是我沟通有问题吗？他后来才讲。他说：“不是，是我没有在刚刚表述上，不够精准。我应该这样说，但我没有这样说。”我说：“对，你是后来才这么说。你说 A 的时候，因为我的信息只有 A，那我就顺着你的 A，我的回应就是 B。你顺着我的 B，你就会觉得说不对呀，怎么会是这样呢？你就放出一个 C。那我说，可是你刚刚讲的是 A，不是 C 呀。如果我今天知道你 A 加 C，我出来的一定不是。”我刚刚那种回应，我一定是另外的回应。那你为什么这个信息不说？他说啊，这个是，所以我不够精准，请你原谅我。我每次跟他对话挺有意思的，有时候呢，啊，他那里慢，我这里快，然后那信息不精准，哦，搞得我这里有一天我真的是，可能是我情绪不好吧，前天真的是要崩溃啊，哎呀，我就哭了，我就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讲，我说都是我的错吗？然后后来呢，他就跟我道歉说：“很抱歉，是他那里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然后我就说：“好，我接受你的道歉，我原谅你。那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不应该这样子对你大吼大叫。你说老师，你们在演戏呀？我跟你讲，这就是日常生活。你想要保有你的好朋友，你就要常常这样子面直当面说，看起来是很痛苦，真的透明是很痛苦的。”因为从透明当中，有时候别人的透明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丑陋，那这个也很难接受自己的丑陋。可是你想要是虚假的国王的新衣那样的觉得自己很好吗？还是你是真实的可以面对自己在某一部分暂时性的不好，然后被圣灵来光照，借着人来提醒你，最后呢，你真的从内心深处去悔改，因为你要的是从内心深处的改变，心里的改变，而不是外面上外表言行举止，哇，讲的温柔那么慢啊，那么温文有礼哦，其实你里面骄傲的不得了。所以朋友，我们这一位朋友，这位为我们这么的脆弱死在十字架上，这位朋友，他的伤痕是何等的忠诚啊！真的，那对你我来讲，今天的挑战性问题，真的要好好想想，你有多少真正的朋友会对你在爱里面说真话呢？有多少？哎，我有哎，我有哎，玛格丽特圣母也会这样说我哎，他会他有一天他说，谭英，你的发音发错，Francis，我说 Francis，他说不对，Francis。其实我现在发音我也搞不清楚，Francis，Francis 到底有什么不同？那我告诉你是有不同，一个是男的。 一个是女的，你明白吗？那我就发音发到他说嗯对了，其实他说我对的时候我还一愣一愣，因为我根本也不知道这个发音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发音是对还是错，反正他说对了那就过得了他那一关啊，他也会提醒我啊，对吧？有时候我很又急又快，我就讲说不是这样，哗啦哗啦哗啦，我就一直讲，他说 slow down slow down slow down 啊，好，那我就吸一口气再慢慢说，他会提醒我的。那对我们来讲，你一定要问你自己哦，神给我们最好的朋友其实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配偶，如果你结婚的话，那如果你还没有结婚，你当然就没有配偶没有孩子啊，你真的要很诚实去问哦。像我们第一门课学到最后，就是要你去找三个人问你三个缺点，你问问看你的配偶你的孩子啊，因为他们会是你真正的朋友。如果他们敢，如果平常一讲一点点你就要崩溃，你不能接受的话，那你糟糕了。有一些人是不能接受的，有些人表面上接受，其实那内心是很抵挡的，所以你就会发现什么，他半年一年两年他在同一个领域上他不会进步的啊，但是他外面上看起来是很好。那有多少人会在爱里面对你说真心话？有多少人会坦诚这样？那我当然知道，我当然知道我们 RTS 的这些学生们彼此会的，但是平常呢，平常对你教会的人呢，甚至提摩太凯勒的祷告会不会成为你的祷告，就是求主真的在我们里面复制像主这样的一个品格，对朋友忠诚，以至于我们加在他们身上的伤口会胜过仇敌连连的亲嘴，对朋友忠诚，他们也对我们忠诚，以至于他们加在我们身上的伤口，我们也会视为是他们是爱我们，他们是一个 faithful 对我们真的忠诚的好朋友。还是人家一讲到你不好听的话，你第一自我防卫机制就起来了，但是你在社会江湖操练的人生江湖操练很好，你表面上笑一笑，骨子里头不喜欢对方，恨死对方呢？我想会的。如果你跟我相处你很讨厌我的话，那你大概就是后者，就是你根本不喜欢说真话的人。嗯，对。然后呢，你跟我互动的时候你一定是挑剔我，就是我脾气不好，然后呢我只要说到你什么，你就说我哪有，我根本不是，大家都这样，我大家都很骄傲，然后你很骄傲，我们那里人都这样，到现在呢你还觉得你是对的。 By the way, 顺便提啊，我的学生们当中很少人 TOS 很少人来跟我认罪的，很少，就少数那么一几个吧。那不过也没有关系啦，因为主耶稣要我们呢像他对待我们那样的一个忠诚的朋友，这样的是别人的忠诚的朋友。那别人对你，你也要像主耶稣对你那样接纳别人对你那样的忠诚，就是跟你公开的责备，然后呢你会知道。所以下次要学习的是真的谦卑，只有谦卑的人，谦卑并不是像你们想象中的是说像李老师那样叽里咔啦叽里咔啦那样肯定是骄傲的人。谦卑人就要像你们身边看到在你们教会那种温良恭俭让很温文儒雅的人，不一定哦，那些温文儒雅的人可能就是最骄傲最抵挡神的人。因为就像我们大卫牧师说的，窃夺神的荣耀，不能接受别人的批评，因为那会伤害到自己，只能认为自己好，不能认为自己不好。所以呢，人际关系里面永远是自己对，别人都是错的，看不见自己啊，那真的很可怜。主啊，我们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因为谦卑的灵是从你而来，但是在我们仰望你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会越来越像你那样刚强壮胆，因此我们就真的能够在该说的时候我们说。求你赐给我们说真理的勇气，让我们对别人真的是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让我们呢真的是出于朋友家的忠诚的伤痕，而不是像仇敌连连亲嘴把人家的灵魂给毒死舔死害死。主，我们也感谢你，当我们有这样勇气去说的时候， 也请帮助我们啊，不是为自己看别人不顺眼而说，真的是因为你要我们说，是真的是为了朋友的灵魂的好处，我们才去说。反过来也是一样，当别人说我们的时候，求主让我们真的能够看见那个人真的爱我们很深，他才敢跟我们这样子当面来说，他爱我们很深，他才愿意当面来这样跟我们说。否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大学毕业，都是硕士毕业，一个博士两个硕士，能够一个博士两个硕士，那脑袋瓜也不笨IQ 也不低，怎么会不知道人们都喜欢戴高帽呢？怎么会不知道人们不喜欢听真话呢？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笨笨的去说真话？那除非那个人真的是很爱我们，他真的是你派来对我们说我们生命里面需要成长的。主啊，让我们在日光之下学会所有的事情，那个背景，那个处境，都看到神，你就在那里，你才是我们人际关系最大的背景。别人朋友来给我们责备，是你差他们来，请帮助我们。将来你差我们去跟别人说的时候，也帮助我们做对你忠贞的一个器皿，以至于说你要我们说的，而不是讨好人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这样透明的一个朋友。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